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欢迎家庭助你一臂之力。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婚姻成长的三个阶段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发夫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万，这个是在箴言书24:3提到呢。换句话说呢，就是上希望你有智慧，让得早个去建立你的婚姻跟家庭。那么聪明的夫妻也都让得婚姻普遍都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很多婚姻失败都是因为人的束缚。人们进入婚姻，但是人不得早个获得一个成功的一生之久的婚姻。也许人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可以享受到情感浪漫的爱情，但却忽略了每一桩婚姻都会遇到困难。所以有的人仅仅结婚几周过后就说，哎，他别的了，跟我结婚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真不明白到底是哪点出了毛病。大多数的时候呢，这个是由于婚姻当中的双方缺乏真正的了解所造成的。他们不愿意看到对方的缺点，也不计算一下代价。结婚之前想到呢是找个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开心，但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就要学习令对方开心才行。圣经告诉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而很多的时候，结了婚的人却遭遇拒绝学习彼此顺服。所以呢，夫妻要透过婚姻成长的三个阶段来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那么首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认识你的配偶。所罗门的雅各大部分写呢是婚姻的第一个阶段。我的骄傲在子女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面。我的良人在那人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里面。新婚通常充满了生机、传情和惊喜。初婚的头几个月是双方彼此了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夫妻可以用5句话来形容。第一个就是他们互相吸引。他们在注意力啊，这些所有都发在对方身上，整天朝思暮想，别的哪都记不住，但一想到自己的另一半，走的路都会笑出来。第二呢，就是他们只看到对方最好的一面。在婚姻的第一个阶段，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配偶看得很高。所罗门写道，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袍子内好像谷子眼。在新婚之初呢，新婚的夫妇彼此赞美，彼此崇拜，他们在对方的眼里面都是完美的。当然他们也会彼此的顺服。开始的时候，夫妻间会彼此相让，放弃自己的权利，为求和谐，彼此顺服。他们温柔地对待对方，喜欢留的一起，彼此都很在乎对方的需要。他们也享受对方。新婚时期双方都感觉很幸福很快乐，一切都写得那么美好。他们信心百倍， 苏罗曼的张爵腰鼓都表达了他这种想法。他沉浸在新欢的愉悦中，喜怒幸福兴奋，他们无视对方的缺点。事实就是初欢的时候，双方并不真正的了解对方。我们所爱啥呢？是理想中的他。我们不让得自己的配偶真正是那样，也让不得我们的未来。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夫妻都倾向于忽略彼此之间的差异，忽视对方的缺点。他们将所有的艺术都抛到一边，甚至好好忽略一些很重大的问题。但是婚姻的这个阶段是不会长久的，夫妇双方迟早会开始注意到彼此间的差异或对方的不足。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性格不同，脾气各异，责任也大相径庭。蜜月的兴奋就结束了，必须回到现实。那么在这个阶段过客过后呢，就来到婚姻呢第二个阶段了。那么要让得更多关于婚姻的第二个阶段呢，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节目了。
闪金
都是善做某事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整，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是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人间，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接收。
两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爱在人间》，我是刘冉。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来了瓦弟兄，为我们分享他的见证。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坐在一起跟大家来，讲到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在基督里面成长的过程经历。我呢？从小生长环境不是很好，但我只能是我们信主以后来看呢，因为我的环境从小长大环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小乘佛教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呢，生活周围都是生活风气也是比较差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让赌博啊，各种各样的毒品啊，都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很感恩的是，虽然我从小没有好好的珍惜过小时候的生活光阴，包括读书学习都没有用过一点心， 然后就在我差不多可能21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认识上帝。那次机会在以前看来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但现在想想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我从小呢我只听说过圣经这一个名字，这一本书是一本书，甚至那叫基督或者基督徒类似呢，我一样都从来听都没听说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个陌生人跟我提及到这本书呢是一本好像比较难找着呢。我得到的信息是他说是他跟我讲的是这本书只能是教堂送呢买是买不到呢。我是就带着一个好奇心，因为我对这本书我一直是都是在我的脑子里面它是一本百科大全，好像所有呢让现代化呢好像不管心理学啊建筑学啊地理啊像是好像都是很全的，这本书里面都能够找到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脑子里面。所以我就带着一个好奇心，哎呀我想啊我们那得要找教堂很啊，有没有人帮忙。真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差不多这件事放在脑后，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我就有机会来到一个项目一个公司里面上班。而我来到这个公司里面项目里面上班呢，得到呢第一份礼物就是一本圣经。哇我一下子哇这个真是我一直是我想要呢，但是晓不得找那个帮忙呢，但是现在不需要，然后而且是还是免费呢得到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好我记得那一次我接下来更感恩的就是刚好遇着一个圣诞节，然后我所要在的这个项目里面刚好每年圣诞节都有一个大家所有的员工一起同读圣经。哇这个接下来我当时虽然晓不得到底是那样一本书，但是我很想看，而且哇我一下子哇还有人陪我看一起看，这个也是在我心里面也是给我说不出来那个感。然后在接下来呢生活里面，然后我得到呢大家都说呢，因为我当时到那个项目里面可能是年龄最小那个，哇所以在生活里面大家那样都是最关心，给最好的关心也是给我所有最好的帮助，最大的帮助都是给我。然后我就记得印象很深了，他们说呢一句话，你们坐在最小的那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就是为我做呢。当时我还不清楚他们讲这句话，但是他们就找的这个话他们对我做呢，所以呢我觉得真的那个是一个爱。当时我也晓不得那个爱是什么样感，但是我感觉的做这是一个爱。回想起来那个就真的是一个深的爱，所以是深的爱感动了我，而且让我在那个时候被感动，然后那接受他给我的爱。我就想到我自己信上帝也不是说信的稀里糊涂但我很清楚，虽然我讲不出来，我很清楚心里面内心那份感动让我相信他。而那份感动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呢，真的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心。我记得就好像有一个长者跟我分享呢，他说别人告诉你那棵树上的苹果是甜呢还是酸呢那个不重要，如果别人告诉你是那个树上的苹果是甜呢，那最重要的是你要喝折下来咬第一口 尝尝它的滋味，你才晓得这是真的是甜的，不是别人说了甜就是甜。所以在这点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可能我们会遇到很多人跟我们说这个好那个好，我说哇，你相信上帝真的才是你啊最好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尝那个第一口。而且我就是那种在上帝的爱的带领下很单纯的去尝了那个第一口，所以尝到了神爱的滋味，所以来到他面前。所以一直到今天我感到真的祝福满满。我就用我们的家乡话讲一句给大家的祝福。病亚龙变埋用耶和华，意思呢就是信靠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谢谢瓦弟兄跟我们的分享。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紧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紧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紧我，完全属你。
善是个令，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禅师拜他。善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根基定立在山上，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根基定立在土上，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唯有根基定立在磐石上，富裕之谷经久不衰。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磐石之上。
听众朋友，我是文恩弟兄，今天我们继续读福格森写作的《磐石之上》这本书。今天开始我们读第三章，第三章的题目叫做永恒的救赎计划。凡研读过基督教教义的人都难免要涉及到所谓的救赎计划或者是救恩次序这些名词。这些词句的意思是指神在与人相交的过程中有他一定的行事方式或者模式，而这种模式多多少少是既定的。简而言之，就是神行事是有计划的。这些名词的含义不是指神的作为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好像我们处理计算机资料那样机械化。这些名词之所以产生，乃是基于一个客观事实，就是罪人的得救，罪人重新恢复神起初在他们身上的形象，往往都会经历一个相当类似的属灵过程。为什么一定都会是类似的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众罪人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需要。要使我们认识到神是如何在他独生子身上精心策划整个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不难体会神的计划和行事方式对每一个信徒来说何等的亲切，何等的个人化。基督道成肉身并非历史上一桩意外的事件，也不是神在人堕落之后才做出了补救决定。主耶稣在世33年，绝非一件偶然的事。主耶稣自己曾多次向人指明他一生的目的，他在世生活的方式都是早安排好的。主看自己在世每一天的日子是要一步一步朝着一个为他所特定的那个他的时候迈去，那个时候一到，他为自己所预备的都要成就。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父神为他所定的时间表，他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事情宁可避退不行。可以参看约翰福音2章4节、7章30节、8章20节、10章23节、17节。福音书记录了主的生平来到受难篇的时候，约翰福音13章21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那时候清楚地晓得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13章1节。因此他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约翰福音17章1节。当早期教会研究主生平的时候，主如何按照计划受苦，成为他们认识这位救主的主要课题。不但如此，连主的受死也不是一个意外。事实上，在众多有关主的事件中，最不意外的要数他的死。五旬节彼得的第一篇道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主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的。其后在教会众信徒遭到逼迫同心合意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一再强调了这一点。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个城里面聚集，反对 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你一切。才看使徒行传4:27-28，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只是每个信徒必须掌握你几要真理。我们的主在世生活就真正抓紧了这项基本要义。如果有信徒因这项真理感到为难或者退散的话，实在是没有必要了。圣经多番多次明确地告诉我们，神对他儿女有他一定的计划。我们若要彻底明白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了些什么，就必须深入地查考这个救赎计划。后面会详细探讨诸如称义、重生、成圣这些基督徒新生命的圣经用策。在这之前，我们必须找出这些教义跟我们属灵经验之间的关系。当然了，这个探究的过程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一旦建立对神的恩典及其形式的认识之后，我们会误以为这就等于我们个人的经历。对真理知识系统的认识和对真理能力的主观体验，两者是存在差别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从此我们可能会希望将一切都套进一个模式里，不管圣经有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资料足以使之模式化。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讲，这个探究的过程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益处的。其中一项最主要的得益，就是我们因此会拥有一个属天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双目会从自己微不足道的经历转移到或者提升到神全盘伟大的救赎计划那里。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正如保罗说呢，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查看罗马书13:11，不但更近了，而且更叫人兴奋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本书就读到这点，下次我们再接着读，下次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